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陪你聊聊健康大小事。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要邀请吴多嘉多洛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多囊性卵巢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稍微聊到这个问题之后，后来也有很多的社群反映，大家想要了解到底多囊女孩可以怎么做调理，所以我们这次就邀请多多医师跟大家分享喽。来，我们欢迎多多医师。Hello， 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多嘉医师，是多多中医师。
对对对，多多中医师。那记得大家要去粉丝按赞。对，我觉得多多医师对于女性这件事情是非常在行专业啦，请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多囊这个议题，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蛮多的社群的反应，因为我们之前出多囊的图文，因为很多多囊女孩她可能会怕胖，荷尔蒙的关系嘛，
对，
所以她想要减肥，出多囊的议题的时候，哇，那个触及都还蛮好的，
哦，真的，
对对对，我想说，那我就来邀请医师跟大家分享多囊的问题或多囊的症状，甚至说在中医上我们可以怎么去调理这些状况啦。多囊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多囊性卵巢其实。你如果很简单定义它的话，它其实就是你的卵巢不排卵了，它本来应该要正常排卵，
它是不排卵哦，
对，每个月应该要正常排卵，正常月经来，这个功能突然间宕机了。
我以为的多囊是指它有很多囊泡，
对，它会产生很多囊泡，就是因为它的卵泡都长不大，在超音波上面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泡泡，但是它不是单一从这个超音波就可以诊断了，因为多囊性卵巢目前我们会认为它是叫综合症，就是它其实是多重因素引起，然后最后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它的排卵出现异常，它的滤泡都长不大的状况。
因为我原本的想法是它的组织上出现囊泡，这种就是长水泡那种感觉，
哦，但卵巢水泡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它不是，哦，这是多囊是指说它的囊泡是整个长不大无法成熟的状态。
多囊性卵巢它跟所谓的巧克力囊肿啊、卵巢水泡啊、卵巢囊肿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我觉得我自己有学一课，因为我真的对女性的这块老实说是不熟的，
哦，没关系，因为很多人真的会以为巧克力囊肿就是多囊性卵巢，
所以它
是两个其实完全
不
一 样，
不一樣。 OK，
對對
對，那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会有多囊性的问题？
其实多囊性卵巢盛行率大概10个女生就会有一个啦，
欸，蛮高的，欸，
现在的生活环境压力比较大，我们会把它分成原发性和继发性。
是
原发性的意思就是说，欸，它可能是天生的，
哦，基因
遗传的，
对，嗯，
对，所以的确少部分的女生她其实是从小她可能出经来就不太规则，出经来的时候她可能就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嗯嗯，
然后可能，欸，到高中压力大一点，所以她，欸，突然半年一年都不来了，
嗯，
欸，那这种她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先天
性
原发性的多囊性卵巢，嗯，那这个有的时候就跟遗传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欸，我们再回去问他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他妈妈可能也是这样，
嗯，
对，
有家族史的感觉，
对，有家族史，对，
嗯，
或者说他的姐妹也是这样啦，
嗯，
对，那另外如果是继发性的话，那就是比较多人高中大学那个时候开始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作息开始乱掉，然后突然月经就开始，欸，慢慢拖长，到后来就突然真的两三个月不来，或者甚至半年一年不来，然后他才发现，哦，他真的就是出
状
况
了。那哪一个比例比较高？
临床上其实还是继发性的多囊性卵巢比较多。
年纪会是他的工作会有影响，比如说可能在20岁还是30岁容易好发，啊，之类的，
哦，一般都是育龄期的女性，有生育能力女性的，
哦，因为那时候她的那个囊泡是要长大的，
对，
排卵，
对，然后加上它是跟荷尔蒙的失调有关系，所以大部分还是在就是年轻的女性啦，就是生育期的女性，
生育期的女性，所以可能进入青春期之后就有机会，
对，就有机会可能会有多囊性卵巢。
那这样如果她是多囊女孩的话，她可能进入更年期就没，嗯，
对，没有错，就她进入更年期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像我临床上有遇到，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晚婚嘛，
是，
所以像我最近门诊有人是43岁，然后跟她先生他们才要来第一胎，
哦，43还要生哦，
欸，现在很多40，
哦，真的，哦，
现在很多40岁要生孩子的，
哇哦，
对，
因为以前不是我们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产妇吗？还是现在定义有延后，
嗯，现在定义延后了啦。
okay, okay.
现在大概很常门诊看到是35岁左右，然后要来备孕第一胎，刚结婚，然后但是40岁左右，可能已经结婚几年了，中间可能一开始也是玩乐派，没有想要小孩，后来才决定想要的，然后40几岁来看的也有，对，然后像我刚刚讲，我们只有遇到43岁，有一个抽血数值，它是用来诊断你卵子的剩余量、库存量，
哦，
对，有那个指数叫做 AMH， 对 AMH， 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年轻女生的话大概2以上是正常，然后大概到40岁左右，可能就是大部分都会掉2以下，可能1点多，但那个女生才43岁，她的 AMH 2点多，我说，欸，你以前是不是有多囊性卵巢？她说
那像是很高了，欸，
对，然后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多囊性卵巢不排卵嘛，所以她卵巢的库存量
是多的，
比人家多，她到40几岁的时候她库存量还很多。
那，哦，对，因为好像女性的卵子是天生 一出生其实就注定她有几颗，
对，都已经决定好几颗了，对对对，
OK， 那她这样子40几岁，那她这样是不是比其他同龄的来说比较容易受孕，会比较有机会，
嗯，老实说还是看每个人啦，只能说她可能去做试管要做人工生殖的时候，她取卵可能可以比较取到比较多颗，
哦，因为
她还是她有很多
库存还是多 的东西是东西是。那如果多囊的话，它常常会有哪些症状，或者是有哪些的女孩们，她可以去用这些症状分辨出她有可能有多囊，而需要去寻求医师的帮助？
多囊性卵巢的话，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会变胖嘛。
哦，对，因为荷尔蒙的问题嘛，
不好控制。
嗯、对，
然后再来就是多毛。多毛的话，
多
对多毛有的人是说会有什么小胡须，但是我临床上观察到小胡须的其实比例还是比较偏少，除非他真的比较胖啊，就是体重比较重，所以他那个雄性荷尔蒙的状况比较对影响比较大。那大部分有些其实是像我的时候针灸会发现，哎、欸，他肚脐下面会有一些毛发。或者是他的小腿那个毛比较
黑，我觉得有点接近男生开始长腿毛的感觉。
对对对，他可能腿毛会比较明显。对，所以临床上观察到多毛，我觉得其实肚脐就是肚子这边的毛发和就是小腿的腿毛，其实还比较常见。
所以如果他是一个育龄的女生或者是青春期的女生，他开始有这种多毛现象，可能可以怀疑一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就可能他如果月经也是有乱的话，
有乱的话，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雄性秃啦，就是他如果是雄性荷尔蒙过旺的多囊性卵巢的 type 的话，有的还会有一些雄性
秃
的表现。
那我问问看，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有那种压力秃嘛，就是所谓的鬼剃头那种，那怎么去分别这两个差别？
鬼剃头它比较是有一个局限性的，通常都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然后，但是我们讲的雄性秃，它比较会在头顶。
哦，就像、是、像是地中海那个秃头的感觉。
对，就头顶或者是美人尖。
哦，
它会从这两个地方开始
萎缩，
个人稀疏。
OK， 了解。所以如果有这样问题的话，我觉得确实要趁早去找医师的协助啦。
对对对，因为多囊性卵巢它还不是只是生孩子的问题啦，其实多囊性卵巢它其实是属于一种代谢性疾病，它会增加更年期之后心血管的风险。
哦，真的哦，这我因为我没有 study 这东西。
对啊，就是血压、血脂这种会比就是没有多囊的人比起来啦，所以它可能
风险比较高一点，
风险比较高。
那如果对于多囊的女孩来说的话，医师在临床上都会怎么去帮助他们啊？
从中医的角度看的话，因为多囊性卵巢其实通常还是会先看一下西医的诊断，因为它我刚刚说它是一个综合症，所以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比较常见的话，有些人他其实抽血指数都正常，他只有在超音波看到那些泡泡。那这种就会鼓励他可能多运动啊，生活作为调整。
他不一定要去吃到中药这样子。
大部分来的话，我都还是会搭配中药嘛。对，但他那个中药我可能就开的比较温和一点，或是我们用健保的药就好。可能我就会开一些改善气血循环的药，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搭配一些腹部的针灸，让他气血循环改善，看他那个排卵状况可不可以比较正常。对，然后但有些人他真的抽血指数的话，他的我刚刚讲 AMH， 多囊性卵巢的 AMH 在年轻的时候是会飙高的，通常都会飙到6以上，它就看起来好像库存很多，但是这些
都是不会成熟的，
但都不成熟的卵，然后所以它的 AMH 偏高的，然后或是有些它是有雄性荷尔蒙过旺
的，
对，然后或是有些是泌乳激素过高。泌乳激素过高它也会造成不排卵，是多囊性卵巢的一种 type。 对，
所以它不同的诊断它就会从中医上给药或者是一个方针。
来找我看多囊性卵巢很多是因为要备孕的啦，所以我通常还会建议他们去抽血了解一下，然后甚至像他输卵管有没有通，这个也很重要，你没有通就等于是你在那边看了老半天，对，你就得去西医先处理啦，还是会看一下这些数值啦。比如说像泌乳激素过高的好了，泌乳激素过高其实在我临床观察起来很多其实是压力的问题啦。对，那当然它如果真的高太多，那以我们来讲会建议他还是直接先吃西医的退泌乳激素的药，先让他降下来，那我们再来调整一些你的情绪啊、睡眠啊这些，让他的整个压力释放。对，然后那如果说他是属于雄性荷尔蒙过高，就是荷尔蒙代谢异常的，那这种通常在中医来讲，他比较是属于痰湿体质啦，就身体有的时候通常体重比较重，对，然后或者是他的身体比较容易燥热的，所以像这种中医，我们就会从他的体质去调理，或者是协助他减重。
对于这样多囊的女孩，她如果是体重过重的话，如果我去改变她的体重，让她帮助减重，她的多囊也会跟着做改善。
目前西医的实证医学研究其实都认为说，减重其实是改善多囊最好的方式，应该说针对体重过重的。
那它原因是什么？脂肪细胞本来就会分泌一些激素吗？是因为这关系吗？还是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就是因为脂肪细胞它会把就是雌激素转换成雄性激素，所以它瘦了以后，它的荷尔蒙状况会比较稳定啦。还有刚刚少讲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对，有些多囊性卵巢血糖它的糖化血色素也会偏高。
偏高。
对，那西医有的时候治疗会给他那个
metformin 第一线的糖尿病用药嘛？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体重降下来，他的血糖状况正常来讲都会比较稳定，
对，就是，有点像是一举两得的样子。
对对对，就是让他整个，因为他也是属于一种代谢性疾病啦，
是是是，
所以本来减重就可以改善他整个代谢的状况。
所以那如果多囊性的女孩她要备孕，但是她有肥胖问题的话，医生会建议她就先瘦身。
对，她如果 BMI 已经超过24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她先减重。
先减重，
对。
哦，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医师，是如果这多囊女孩她也是会有肥胖问题的话，那在中医上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她做减重？
嗯，在中医上的话，像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胖的多囊，就是它比较属于痰湿燥热的体质的话，其实我们临床上我常会用像什么滋补地黄丸啊、鸡生肾气丸这种、嗯、去改善一下它的荷尔蒙的状况啦。那中医其实有一些药，它其实可以调节荷尔蒙的啦，就让他的荷尔蒙的状况比较稳定。然后像他痰湿的问题的话，我们中医其实会有一些茯苓啊、泽泻啊、嗯、那种就是祛湿的药。中医有一个药叫女科薄子仁丸，它就是在改善身体的一些瘀滞堵塞的状况。通常我们都是先处理，就是让他身体堵塞的情形好一点、嗯、然后荷尔蒙的调节好一些。那另外的话，因为减重毕竟你也不是说吃吃药就吃吃中药调一下体质它就会降了，毕竟多囊它本来体质不是很
好
调，对，不是很好瘦、嗯、对，所以它当然在减重的部分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搭配就是它的饮食卫教啦、嗯、就是可能会我像我自己会帮多囊的患 的女生的朋友，那个可能看一下他们吃哪些东西，然后帮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饮食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那中医我们的自己我们也有做自费的减重、嗯、那自费的减重其实我们就是增加代谢的一些药、嗯、对，那这种就是比较是浓缩的啦，所以它的效果会比较快一点。对，然后当然房间的一些保健食品类的，那比如说像是山苦瓜、啊嗯、然后像是藤黄果啊、嗯、然后还有非洲芒果啊这类的，
就是在搭配一些这种保健成分，
对，搭配一些保健食品。对，
那问一个问题是多囊这件事情是可以预防的吗？
多囊
还是其实它有点难被预防，比如说就是有点太随机发生、啊、因为刚刚医生讲说大概有 10% 的人都有多囊，因为我们糖尿病也大概有 10%、嗯、其实它的比例也是蛮高的、
哦、我觉得很多都是不知不觉才发现的。如果真的说要预防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女生从出经开始就最好养成一个就记录月经周期的习惯、啊、因为很多都是根本都没在记、嗯、然后她到底有没有规律来都不知道。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最好预防方式其实就是至少你用，因为现在的手机 APP、哦、
至少早期筛检，
对对 对, 对, 对，就手机 APP 都很方便，每次月经来就点一下，你至少知道自己的周期有没有规律。可是当它一开始越拉越长的时候，或者是月经量怪怪的，比如说月经量多的时候，它可能都会有两三天比较多，嗯嗯，那你突然间月经这次怎么变得那么少？那就是、
哦、它会变少。
多囊性卵巢的月经表现其实很多种，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越拉越长，或是半年一年不来，
因为它不排卵嘛，所以它可能就是不会有那种子宫内膜真的那么厚的状况，
其实很容易子宫内膜可能异常的增厚。对、
啊、
因为它其实荷尔蒙，它是一种荷尔蒙的紊乱、嗯、对。然后但是有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就是它滴滴答答，它月经一直在来，也很常见是多囊性卵巢的状况。
嗯，性荷尔蒙是纷乱的，所以就会让它的子宫内膜，
对，它就是不
停又增厚又剥落又增厚，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可能也不见得说是越拉越长，或者是它开始乱，有可能是一种症状的表现。
对，它如果突然间、欸、来好多天，然后或是一直月经一直来，这也有可能是一个警讯啦。对，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记录月经周期。嗯，对。
对，像 APP 是蛮方便啦，就是去记录一下自己的状况，之后多了解自己的月经的状况，可能可以提早知道是不是有多囊的疑似症状。
对，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医师会建议他们直接先吸去做筛检，或者是去做检查，还是其实在、
嗯、其实我临床上看到很多女生月经乱掉、嗯、第一个都很多
好像
先来
找
中医、欸、
对，好像都会想中医说我想要来调理一下身体。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部分是因为女生很不喜欢躺在那个
内诊台上
面、那個、台，对 对, 對、嗯、所以女生有时候看妇产科一个是要等啊，就是妇产科毕竟你挂完号其实要等比较久、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些女生她其实要做检查还是会有一点抗拒啦。对，所以很多女生月经乱掉一开始她没想太多的时候，她就是先来看中医。对，所以有些其实是我转介她去看西医的、
哦、我觉得这也是蛮好方法、啊、就是至少不要担心，就是这些女孩们或者是所谓的病患们好不敢去看医生。对，那如果有从中医上，因为现在其实中医的训练也是包含西医啦，所以如果看一看发现他可能有多囊的疑似的问题，或者他需要再进一步用西医的方法去再检查，就再转接出去就好了。
对对对，但大部分比较轻微的，比如说他才刚开始月经，本来28天，他可能、欸、最近都拉到30几天、欸、那这种我觉得他还算是有一个规律中期，只是时间拉长的那个，我就会觉得、欸、那我还可以先，我们就中医先调一
调，先调理，
然后也慰教一下、欸、生活状况，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啊、什么的、嗯、就是他调整一下、欸、那如果就调回来那就没关系、嗯、但如果说、欸、他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或是一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都一年半年不来，然后也没做过任何检查，那我就可能会转介他也还是要做个检查这样子。
因为我们刚好讲到月经这件事情，我也想要帮一些女性的听众们是们问啦、嗯、就是如果他的月经量很大，
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调理它，不管是从减少它月经的量，或者是在身体上怎么去补它，如果在医生的角度来说，中医可以怎么去帮他们改善这个问题。
哦，月经量很大，它其实也有很多原因，欸，对，就是看一下有痛还是没有痛。如果它月经量大，然后又伴随严重的痛经，欸，那这个其实就要小心，它可能是它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然后或者是有子宫腺肌症的状况，这个是比较典型会出现量大然后又疼 痛
这样子。
另外有一种是它量很多，然后可是它的疼痛状况还好，它可能伴随腰酸，然后但是它那个量多到头晕啊，然后
对对，多到好像
是
类似
贫血，
类贫血的
状况，
贫血要吃
贫血的，
对对
对，对，那那种有的时候是子宫收缩不良，那那种就在比如说比较多产的女生，就比如她生比较多胎，我会在比较靠近45岁过后啦，更年期妇女看到，或是刚生产完以后的女生看到，那这种子宫收缩不良的，我觉得比较好调理，因为她没有长东长西，对啊，如果只是子宫收缩不良，一般其实中医我比较是用补气的方式，
补气的方式，
对，可能比较常用很多的黄芪，去帮他把他的气补起来，然后我通常还会再搭配针灸啦，针灸和电疗，或是做一些我们有一个叫做脊疗，就是丹田灸，就是做艾灸这样子，
艾灸，
对，然后加强子宫壁肌肉的收缩
力。
对，
那如果针对刚刚提到，如果他有子宫肌瘤的问题的话，
对，如果是肌瘤和子宫肌腺症的话，其实通常我还是会建议他，如果经痛的很严重，或是血量真的太多，那通常中医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用周期调法，就比如说在他平常月经来的时候，那我们可能用疏通的方式，因为子宫肌腺症它其实就是子宫内膜异常的堆积在不该堆积的地方嘛，也就可能月经来的时候活血通，让他尽量
顺一点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在他平常用到一些抗发炎，或是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和去抑制那个内膜异常的生长，对，然后但是像这种有的时候像肌瘤或者是子宫腺肌症，如果我有怀疑的话啦，其实我都还是建议他们西医看一下，
看一下，
对，因为有的可能很严重，对对对。
那如果是有些是血块，那如果说比如女生有些月经来是有很大血块，那在临床上是会觉得她有特别的需要警讯要注意吗？
哦，血块我会看她的大小，她如果都是那种很大块很大块掉下来，那其实很多都是子宫肌腺症啊，对，很多她就是月经量太大，所以她的经血会这样像块状这样掉出来。对，那如果说他吃那种小小的比较粘稠，那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冰的吃比较多，然后或者是他最近燥热吃比较多，所以他那个精血都很浓稠，或是水喝太少的时候也会，所以他的精血都是粘稠状然后黑黑的，
所以要合并看一下他有没有就是刚刚提到说会痛经的状况。
对对对，哦，还有一个比较容易会有小血块或是精血粘稠是骨盆腔发炎啊，这就是他可能平常就容易有一些白带啊，
白带，
或是不喝水啊，
哦，
或是工作形态是没办法正常上厕所的，那常憋尿，就像你刚刚讲的，他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骨盆腔发炎，然后也会有这
种
表现。对对对，
因为女性的问题这几年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算是女性意识越来越抬头啦，就大家很越愿意去关注自己这个健康问题，而且好像女性的健康她没有像以前那么难以启齿的难以去跟大家说，
哦，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就是可以邀请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是刚刚提到说多囊的女孩怎么去处理，或者是经血过多，或者是有血块状况可以去注意。那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总结，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月经周期越来越长，或者是说他有开始乱经，甚至有开始长腿毛，或者是胡须，或者是多毛的状况的话，可能可以怀疑自己可能有一些多囊的倾向啦。
对，
那就可能要寻求不管是中医师，或者是去妇产科医师检查这样子，因为确实在医学上就是早期筛检、早期治疗的概念。
女生真的不要太忽略自己月经没来，就不要觉得好像没事。
对，很真的蛮
有的时候
蛮多人会这样子，
等你觉得警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真的很有事。
对，要不然过去可能月经没来比较紧张的是他男朋友吧。
哎，有哎，我门诊真的很多都是我问他说，哎，你月经上是什么时候来？他说，哎，你等我一下，他男友拉进来说，哎，然后因为他的月经周期都接在他男友手机里面，
就是要算那个安全期的概念。
对对对，我门诊我发现这也是蛮可爱的，
蛮有趣的。OK，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就是多囊女孩的这样的调理。那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是到多多医师粉丝页发问。对，那我们就谢谢多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Okay， 谢谢大家，拜拜。Bye.